方呢？因为朱元璋我们知道是谁什么人，什么地方人啊？凤阳人。凤阳是什么地方？安徽省，对吧？就是这一带地方。那么朱元璋起兵以后，他的手下的这批将领，不管是文臣也好，武将也好，一批高级将领，应该讲最重要的这批人啊，都是来自于淮西。因此呢，在明朝开国以后呢，就形成了一个集团，称之为淮西集团。那么像这一种武装，这一种这个武装集团后来变成统治阶级，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集团，在历史上是不是有呢？还是朱元璋独一，朱元璋时期独一无二的呢？不是的，早就有了，早就有了。我们说中国有句话叫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兄弟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言下之意就是说，打仗是最靠得住的力量是自己的家里的人，那父子兵嘛，亲兄弟嘛，但是靠自己家里的人，这个毕竟力量太有限了。因此在中国古代很重视的一个关系是什么？乡里关系，同乡关系，是吧？啊，亲不亲故乡水？那你现在是你在上海不没有感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上海，我们周边身边都是上海人。如果你到外地去了，特别是到国外去，你看到一个上海人，你感到亲切吧？哎呦，老乡嘛，我们老乡嘛，你感到分外的亲切，因为有一种乡里的关系，也是一种纽带，啊，是一种纽带，啊，这种纽带的。我们讲形在战争时期要发挥出来，形成一种军事上的纽带，甚至到了建立政权的时候成为一种政治纽带。所以中国古代是特别重视这个乡里关系，是吧？有的人叫小同乡，有的人叫大同乡。我们讲科举制度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况，是吧？同乡、同年、同门，是吧？这个都是关系。后来为什么唐代会有牛李党争？是吧？反正中国的朋党斗争很厉害。朋党靠什么来组织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东西来组织，同乡关系。因此，这个朱元璋时期的就是淮西集团是他们的一个结成一个帮派，就是朱元璋政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帮派——地域帮派。那么，像这种地域帮派，我们说，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，很早时期就有了。我们说这个，比如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，主要靠什么力量？丰沛他这个刘邦这个政权，因为刘邦是沛县人啊。啊，沛县，安徽沛县，就是靠这个靠近衢州的，哎，这个地方现在仍然名称还是叫沛啊，哎，沛啊，哎，这个沛呢和丰啊，它这个地方是连在差不多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他的手下的一批人，樊哙啊、周勃啊，对吧？这批人的都是来自于他的老家丰沛，所以他的集团呢就是丰沛集团，他打仗就是靠丰沛。到了西汉建立政权以后，他的这个刘邦的这个政权里面呢，你看主要的这些开国功臣都是来自于他们丰沛集团，丰沛集团，对吧？为他南征北战，最后这个扫平天下建立政权，靠的就是这个丰沛集团。然后你再看反过来看，再来看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。项羽你他说有没有他自己的集团？啊，江东八千子弟兵，江东集团。后来垓下之战，项羽全军覆没了，为什么后来不肯过江东啊？人家说你哎，有到了乌江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艇长对他说，汉军追过来了，但是他们没有船，我现在唯一有船的就是我，我把这个船把大王渡过去，那么这个不是对吧，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死里逃生了吗？你可以卷土重来吗？项羽不肯，为什么不肯啊？我八千子弟兵都打光了，所以我今天再回江东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为什么江东子弟就是我他打仗的最大的一个政治资本啊，靠的就是江东八千子弟兵啊。这个时候江东八千子弟兵全部全军覆没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回自己的老家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因此他拔剑自杀了。所以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江东子弟兵丰沛集团，曹操，我们再看三国时期，我讲过三国，曹操的主干力量是谁呢？是他的什么力量呢？是乔沛集团。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朱元璋和吴兰党，我们涉及到面很广，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打通了啊，我们不仅仅是光讲朱元璋了，对吧？我们要回顾一下那个曹操的集团呢，主干力量呢，因为曹操也是安徽人，因此呢，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啊，中国早期安徽人特别厉害，安徽人都是皇帝都出在安徽啊，这不得了啊，哎，都是安徽不得了，安徽出皇帝啊，安徽出皇帝对吧？乔沛，因为曹操是蒲州，安徽蒲州了，这个蒲呢，那个现在叫蒲州了啊，亳州，哎，亳州，亳州现在叫亳州，过去叫乔，乔，还有这个乔呢，属于沛国，就是属于沛国郡下面乔县，因此我们把这个曹操这个基干力量了称为乔沛集团。曹操打天下，他这批夏侯氏啊、曹氏啊这批人啊，夏侯惇、夏侯渊，对吧？还有曹洪啊、曹仁啊，都是他的家乡，是吧？不仅是同乡，还是同族，对吧？好像或者关系和他有血缘关系的、有乡里关系的，组成他的基干集团。叫乔沛集团。那么再讲到，我们再看，再往下看，情况相似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说到隋唐，是吧？隋唐的两个王朝的，它的核心力量是什么地方呢？称之为啊，这已经不是安徽了。地方老是安徽也不行了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关陇，关陕西称为关中，陇甘肃，这是个他的贵族集团呢，主要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关陇贵族。因此这个唐代的贵族都是血缘高贵啊。为什么血缘高贵啊？他自称是关陇贵族，因此得意的不得了，对吧？所以是唐初的这些开国的将相都是关陇集团，你不是关陇集团很难在朝廷里面站住脚跟，因此称之为关陇集团。而这个关陇集团这个名称是谁给的呢？是陈寅恪先生，就陈寅恪先生专门研究隋唐史，他专门研究讲到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。所以后来这个关陇集团，对吧？关陇集团就这个名称的就这样定型的，就是陈寅恪先生定命名为关陇集团，啊，其他就是非关陇集团，那你就很难和关陇集团在朝廷里面抗衡了，啊，因为他的主干力量就是关陇集团，啊，那么你们再来看，比如说再看，唐代，到了明代，我们讲到淮西，对吧？到了，实际上你再看啊，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有这个现象。你到了这个满清的时候，满洲八旗军，满洲八旗是他的核心力量，对吧？八旗部队，而且要满洲八旗，因为后来还有很多八旗了，满洲八旗是他的核心力量。到后来，到了近代， 湘系军阀，以曾国藩、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军阀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西集团，安徽啊，李合肥嘛，李鸿章称为李合肥嘛，对吧？淮军嘛，组织淮军嘛，对吧？组织淮军嘛，再到近代的蒋介石，江浙一个江浙就财团，还有军事力量依靠黄埔军校，黄埔是嫡系。非王普就是为什么要拉兄弟一把？为什么会出现孟良崮啊？他这个嫡系和非嫡系啊，对吧？非嫡系和非嫡系分得很清楚的，你不是王普的，就是非他的嫡系啊，受到排挤啊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啊。碰到这个紧要关头是不肯拉兄弟一把的，对吧？张灵甫要救，他们不肯救啊，就这道理啊。那么下面的这个我随便讲一讲，你这个。这个不要落下来了啊！中共呢有没有呢？其实也有的。毛泽东在九大的时候，动不动就讲，你们那个，那动不动就讲那个这个党内发生矛盾的时候，我回井冈山去，对吧？林彪同志和我一起回重庆回井冈山，他的主干力量就是井冈山。三个方面军，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。你在开国将帅当中，你去分析有几个是不是一方面军的，大部分都是一方面军。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了，到八路军那个改编的时候，徐向前还不过是一个副师长了，还没有林彪大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现象呢，我们就不展开了，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对吧？就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在统治阶级、统治集团里面，都是应该在起兵的时候、打天下的过程当中，他非得依靠地越，那以自己为核心的，形成一个地越帮派。那么各个时期不同，会形成各个不同的帮派。那么在朱元璋时期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帮派。很强大的帮派在洪武年间占据着统治地位，这个就是淮西集团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明代的建国以后啊，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嘛，那么当然要封赏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啊，建立大明王朝的这些开国功臣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除了官位以外还有什么？爵位，对了，官位有的时候是不能世袭的，但是爵位倒是能够世袭的，是吧？因此呢，在这些开国功臣当中，啊，要对他们不仅封官，还要赐爵。那明代的赐爵位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，等于有点类似于我们。开国的时候，我们说不就1955年开始授军衔嘛，对吧？授军衔，你封国防部长或者总参谋长，这个是官，但是军衔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，这个爵位啊，对吧？所以当然现在是这个爵位就，到最高的时候，开国的时候最高爵位是最高的军衔是元帅，对吧？其次是大将，那么后来这个88年重新恢复。文化大革命时候把军衔废掉了，到88年又重新恢复军衔，但是和开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没不打仗嘛，所以邓小平讲了，这个军衔最高只能给上将，与大将和元帅两个军衔就不给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就我有点类比啊，但是不完全相似啊。那么我们说爵位啊，中国历代都有爵位，历代都有爵位，对吧？不仅仅是明代了，对吧？历代都有爵位。那么明代的爵位怎么给呢？明代的爵位实际上只有三个等级。我们往往有一种，过去我们讲到爵位，往往是这样，就是公侯不指南，对吧？大家以为是公侯不指南，但实际上明代的爵位当中是没有子爵和男爵的，只有 公和伯三个等级。同时明代的爵位呢，这个最高爵位自从有了皇帝以后，最高的爵位还不是公和伯子男，在夏商周时期的爵位是公和伯子男，到了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呢，最高的爵位应该是王爵，是吧？但是明代是没有王爵的，明代不分王爵。啊，明代是不是没有王爵了呢？也有，但是明代的王爵怎么给呢？死了以后，如果你是公爵，死了以后可以给你王爵，生前是没有王爵的。那么皇帝的儿子是当然例外，皇帝的儿子当然是王，所有皇帝的儿子都是王，啊，这是例外了，是吧？就是不是皇帝的儿子，啊，不是和朱元璋同姓同宗同族的，那一律不封王。当然死了以后，你的功劳特别大，比如说瞿达，后来就追封为中山王，就是这个王是死了以后才给，生前是不能给的。因此生前给的最高爵位就是公，其次是侯，再其次是伯，三个爵位，三个等级。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刚才我讲到的淮西集团，我做了一个统计，我在我的书里面，我写过一本书，上次也带给大家看到了，就多维师爷的大明帝国，我第一章就是讲的这个淮西集团的事情，就是朱元璋与吴兰档案。那么我做了一个统计，就明代的封的爵位了，公爵了，淮西人占的比重和非淮西人占的比重是大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公爵，淮西人十个，公当然难了，公不是开玩笑的，公爵是不是排名前几位的，像瞿达，对吧？常遇春可以拿公爵，汤和都拿不到公爵。汤和其实战功也是呵呵的，啊，蓝玉了什么，这些人都是到后来才给的，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六个公，但这些六个公了，六个公爵了，这个都是非常难的，建立赫赫战功的，啊，而在军队当中都是招讨，就是带兵打仗的，一路领兵打仗的，就等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第一野战军、第二野战军，你不是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或者二野司令员，对吧？这个是拿不到公爵的，对吧？就非常难。就开国的时候只有六个公爵，到后来增加，再增加几个。那么一共就是公爵呢是十个，侯爵呢是38个。那么你看这个淮西集团的人呢，把公爵和侯爵的比重占了，你看多大，啊，他没有伯爵了，伯爵是最小的。那其他地方的就是不是淮西集团的人只有一个，公爵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大概就是傅有德，他是不是淮西人，傅有德后来平定云南，平定四川，这个是傅有德，啊，云贵川平定下来就是傅有德的功劳，这个也不得了，西南地区是靠他平定的，啊，也是建立赫赫战功的，因为功劳实在太大，也给了他一个公爵。除了那个傅有德以外，基本上没其他地区只有一个公爵，那么侯爵是20个，啊，也没有淮西地方多，而伯爵呢是5个。就你看在朝廷里面，从这个爵位来讲，淮西集团占有，啊，这个公和伯的比重特别多，具有绝对的优势，啊，伯爵没有，公爵基本上给他包掉了，侯爵也是占了大部分。那么其中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，这个死的人有点匪夷所思，不能理解的。这个刘伯温这么了不起的人，我们刚才已经很多人都知道刘伯温，对吧？明朝朱元璋打江山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刘伯温神机妙算，刘伯温啊，特别是现在后来刘伯温成为这个八卦算命的老祖宗了，啊，现在这个 马来西亚为什么不请刘伯温去算？是吧？两个人算，后来算命老祖宗啊，刘伯温啊，神奇妙算，民间已经，他已经到民间的层面了，等于是半个神仙的层面了。刘伯温这么名气这么大，对吧？哎，刘伯温的封爵位了，实在是令人有点不能理解了，为他真的是为他惋惜了。那朱元璋为什么给他爵位给的这么低？他是不要说公爵、侯爵，他连侯爵都拿不到，只有伯爵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刘伯温了，刘伯温后来有文集流失存世，刘伯温的这个书啊，后来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刘伯温的写的书了，啊，刘伯温的书他不叫刘伯温啊，他叫陈义伯文集。他的这个伯爵前面有什么封什么什么伯，封什么什么侯，上面都有的，叫陈义伯文集，他封的是陈义伯。那么李三长，明朝开国时期的两个大文臣嘛，一个是李三长，一个刘伯温嘛，李三长封什么？那就啊，这个他就封得不得了了，他封韩国公，啊，他的公爵，韩国公了。你看他们差多少了？其实呢，还有个问题了。这里还可以给你们讲一讲，他这个公爵里面分上等公和下，分两等。公爵里面分两等，侯爵要分三等。他这个伯爵就是他这个伯爵呢，就是实际上是。第六等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伯爵地位很低啊。那么封这个爵位不仅仅是个爵位，他其中还包含着待遇，经济待遇、政治待遇。你比如说他这个爵位，拿什么爵位，拿什么俸禄。什么叫俸禄啊？就是现在的工资了。你看这个韩国公李三长的俸禄是多少呢？这个担不到十啊，不能多白字了啊，4000担。他这个当时的工资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不是人民币啊，是跟这个粮食来给你的。他实际上当上粮食可能会置换，对吧？他是4000担粮食大概拿多少钱了，对吧？4000担粮食，你想韩国公要拿4000担粮食，陈一波刘伯温拿他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，4000担嘛，400担，他240担，你想那这之间的差别多少多大，对吧？同样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，一个是号称，李三长号称是朱元璋身边的萧何。那个刘伯温号称是朱元璋的脂肪张良，对吧？一个是萧何，一个脂肪，左膀右臂嘛。结果这个两个人的俸禄爵位拉得这么大，可以想象到，实际上就是重视淮西人啊。为什么不封这个刘伯温呢？因为刘伯温不是淮西人，他是什么地方人啊？浙江青田人。青田温州那里现在叫文成县，